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在父亲节能够和大家，特别是我们中间的父亲一同思想一下圣经教训父亲的一些责任。我们都知道母亲节很早就已经流行了在美国是在1914年就是在威尔逊总统那个时候就宣布成为国家的一个节日但是当然它是礼拜天所以呢就没有特别的放假一天但是呢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节日但是父亲节呢要到1972年由尼克松总统才宣布成为国家的节日也是因为是礼拜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放假一天父亲节除了起步晚了50多年它市面上的气氛也远远比不上母亲节这个原因很明显，就是商业的机构他们的和他们的宣传很有关当更多的机构推动在母亲节消费的时候那么父亲节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闹了另外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和父亲一般没有像母亲一样能够赢得儿女们的感情。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我都要承认一点，就是失职的做得不好的父亲比较多，做得不太好的母亲比较少。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为父亲讲话，他说人呢是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所以是反权威所以当上帝是代表一个权威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相信上帝而且传统上边父亲就好像代表了文化上边的权威所以儿女对父亲的感情就没有那么亲热了就打了一个结构了。但是这个神学家呢就立刻的加上一句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做父亲的不用灰心，因为如果我们做一个好父亲，我们忍耐到底，终于得到我们的儿女的尊重，终于得到他们的感情。然后他就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就是他成长的过程里边对他爸爸不同的观感。他说在我4岁的时候，我看那个高大的爸爸我就觉得他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这是在一个4岁的小孩子眼中的爸爸。到了8岁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一点，他觉得他爸爸再不是无所不能了但是他知道的他的自私蛮是很多的。然后再过4年呢12岁他就觉得爸爸的知道的事虽然很多，但是讲起来有些事他还是不懂所以呢就开始有一点改变了。到了16岁他就觉得父亲不单有些东西不懂，而且连他懂的也是古老了，也是过时了。到了21岁他就觉得这个老爸不单是古老过时，而且是固执不能够变通。然后到了26岁就有一个奇妙的改变，他对他的父亲的评价开始有正面的看法，虽然他觉得这个老爸还是有一点固执，但是有某些方面他真的比自己是优胜的。然后到了30岁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有一个念头，哦，这一个要跟爸爸商量一下，可能他有好的主意。然后到了他40岁就是他现在的年龄他也有自己的儿子了，他就开始明白父亲的智慧 啊，其实他是有一点智慧在他讲的话里边，而且啊，这个父亲多年来内职的经验和人脉的关系啊，就真的好像有点神通广大啊，当然问题自己解决不到的，老爸出面就可以解决了。然后他就坐下来，他说他很惊讶，他四十岁的时候对老爸的感觉，不是他四岁的时候的看法啦。然后在这时候，他就后悔，哇，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爸爸的轻视，对他的反叛啊，现在真是很惭愧。然后一方面，他面对当时他十六岁的儿子的时候，他也提醒自己，哦，他十六岁对我是很多反面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忍耐到底，最后我还是要赢得他的尊重。这个神学家的经验可能和我们的经验不同啊，但是也希望成为我们中间啊，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鼓励。当你的孩子还是十来岁的时候，你大概不能够太期望你在他身上得到什么尊重，但是我们忍耐到他二十多岁，在他自己做了爸爸的时候，他的尊重就回来了，他就看到我们从前的智慧。其实父亲节不单是给我们有自己的儿女的父亲而设的啊，我相信也是为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儿女啊，但是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儿女啊，我们带领他们成长，也是为这样属灵的父亲而设的啊。所以我今天就用箴言书第四章我们刚才念的两段的经文，和我们中间的弟兄特别是父亲有几方面的分享。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鼓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儿女或者属灵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第一节就提到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啊，所以这个父亲是教训儿女的，教训他们做门徒。然后第二节再一次提到，我所给你们的教训是好的教训，你就不可以离弃我的法则。很明显，在这里圣经就提醒我们做父亲的要有计划，要有心思的教导我们的儿女。中国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三字经》的一个作品是那个时代教小朋友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开始，里边有一句就是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就师之惰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的中国文化里边，很早就看到父亲的工作不单是赚钱养家，我们很多父亲就觉得我的责任就是劳力赚钱养家那个孩子的教养是妈妈的工作，那就错了。在古代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养不教是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单是要赚钱养家，也是要负担那个教导的责任。不过呢，我们看到圣经的标准或者是要求比中国的标准或者是要求更加的高。圣经的更高的目标就是勉励我们做父亲的要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主的门徒了，我们自己算不算是主的门徒了或者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来列出一些门徒的特点，我们反省一下，包括我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门徒，然后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门徒。从圣经的观点，门徒是一个 生命中以上帝为首的一个人，他以认识上帝为快乐的事。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祷告；在难过的时候，他会接受圣经的话语的安慰。当他成功的时候，一个门徒不会骄傲，而是将荣耀归给天父，然后感谢天父给他力量完成前边的工作。当一个门徒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会寻求上帝的带领。一个门徒会喜欢亲近和他有相同信仰的人。一个门徒见到人信主的时候，他心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刚才讲的，我们是不是一个门徒呢？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的中间的父亲啊，也可以说是主的门徒。但是神给父亲的一个使命，这是不单我们自己成为门徒，也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主的门徒。如果我们看箴言书啊，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父亲，那个作者除了言语的教训，还有文字的教训，就把它写下来给他的儿女来看，还有榜样的一个教训，还有实物教材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他就邀请他的儿女一同来观察那个蚂蚁观察蚂蚁，来学习他们的合群的工作，也是学习他们勤奋的一个工作。我1982年来到美国，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很受美国的家庭的生活吸引。我看到美国的父亲和我在香港或者是中国文化里边的父亲，真是有一点不同。他们和儿女之间呢，有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无论是电视上边看到的，或者是生活里边我观察到的，他们父亲和子女中间常常都拥抱，然后很自然的就能够讲出我爱你这样。他们一同去旅行，一同活动，对我们香港工作常常加班父亲很晚才回家的人来讲，美国的父亲真是很准时下班然后他们就赶住回家和儿女就有不同的活动，打棒球这样，然后也参加他们学校里边不同的表演。在香港我们年轻人我们活动的时候运动也好在学校里边有活动也好，我们从来没有期望父亲来看的，从来没有期望，父亲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在美国我们那时候看到他们很注重这些的当孩子打棒球比赛的时候，他们一定就来到那个墙边去鼓掌在支持。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边，就很羡慕他们我在记忆里边，我真是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我的爸爸握过我的手，好像很小，他打我就有，他的手打在我身上我很记得，但是他摸我握我的手就真是不记得，所以很羡慕。但是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美国的家庭里边的爸爸花这么多时间和儿女有亲密的相处，他们是否创造出优秀在道德智慧上边都优秀的下一代了？答案也不一定如果是不一定的话，问题出在那里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就注重活动， 就没有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给他们的儿女有分途啊。基督徒我们所讲的门徒训练这是怎样，要在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给他一个教导啊。我们中国的父亲啊和子女中间啊没有那么亲密的动作，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是把最好的教育、最好教育的机会提供给下一代。如果以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中国父母将最好的教育的机会给他们的儿女是好，但是还是不够，就是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基督徒父亲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或者大家问除了我带孩子来到教会鼓励他们读圣经，让他们认识其他的信主的朋友，什么叫做帮助他们做门徒了？有什么方法了？有一个牧师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门徒训练的方法，他说这个方法叫做让儿女看见和听见就是这个方法。那么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呢？他就说首先要让儿女看见我们读圣经看到我们真是拿出圣经来读，因为当我们当他们看到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引出儿女对圣经的兴趣，也是对圣经的尊重和好奇心。然后就听见了，听见什么呢？让儿女听见我们祷告，听见我们向主祷告，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就让儿女知道在我们的家中谁是老板，不是爸爸是老板，也不是妈妈是老板，是上帝在老板。当爸爸妈妈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向老板、向上帝祷告。谁是我们困难里边的力量呢？儿女看见我们祷告，他就知道了。然后再次看见，让儿女看见什么呢？让儿女看见我们帮助别人，以知道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分享的一个观念，有一个分享的习惯。然后再次是听见，让儿女听见我们讲恩慈的言语不是恶毒的言语无论是人前人后，我们讲的是有恩有慈的话语，这样他们就会学习到一套的言语，以爱以欣赏来对待别人。然后再回到看见，看见什么呢？让儿女看见我们尊重长辈，当他们看到我们做爸爸的尊重长辈的时候，他们也学习到要将来尊重我们。然后再回到听见，让儿女听见我们承认错误，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说 sorry 我做错了，就是对儿子也说对不起，爸爸错了，请你原谅爸爸我们悔改的声音让他们听到，然后就影响他们能够有一个检讨自己的一个习惯。最后让儿女看见我们忠心工作，忠心侍奉主，好叫他们也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训练的项目，这不太难吧？让他们看见，愿他们听见，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培养自己，培养我们的儿女的。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叫教训，就是如果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一个门徒，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受教的一个人。在第三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箴言的作者作为一个父亲，他自己也做见证，他说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的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个父亲怎么在自己的父亲的面前成为一个孝子呢？答案就在第四节，他说父亲教导我说，你要心传记我的话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全活。他都听爸爸的话，他自己谦卑受教。原来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单是做门徒基本的条件，也是做老师基本的条件。所谓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领导，你就要先花时间学习做一个好的跟随者。如果你不能够做一个好的跟随者，你不要妄想将来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有一年我们上个礼拜就有退休会了，我们都请不同的讲员来分享主的信息。有一年的退休会的讲员给我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他不是一个很出名的讲员但是我看到他每一次他讲完他的信息坐下来的时候，他就拿出了他的笔来，就是看到程序上边其他人负责的项目，他就很留心的听也翻开圣经一同看宣布出来的经文然后就用他的笔要写上一些笔记。我们通常都以为他讲的信息就是整个聚会的主要的部分，但是他也把其他人负责的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就向他表达欣赏我就说哎呀你真是很认真你自己的讲道就是谢谢你讲得很好连其他人负责的你也这样我就称赞他。他就对我说陈牧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觉得当听人讲道或者是听人讲话的时候，都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被动的过程就是我吸收对方发出来的信息。他说如果我们看就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如果发觉到那个讲员讲得好，他的内容丰富，我们就能够吸收多一点。如果那个讲员讲得不太好我们就吸收少一点。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像很有理由去批评一个讲员讲得好，那个人讲得不好。既然他讲得不好，我一点领受也没有。他说我们要改这个观念。他说听讲道、听讲话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们是主动透过自己的思想的投入，就将那个信息打进自己的心中。所以在台上站住的，无论是大讲员、小丫头，总能够帮助我得到好处。因为不单是靠他讲出来的东西好不好，而是加上我思想的投入，成为一个主动能够帮助我的过程。他说其实为什么一个讲员在一间教会有很大的果效，然后同一个信息在另外一个教会就没有什么果效了，就是可能会众的领受的心不同。他说这也是可能是出名的讲员令人特别兴奋的一个原因。 因为一个出名的长员，当然他有主给他的恩赐，但是因为他的出名，所以呢弟兄姊妹就有一个更谦卑的心来听。哦，这个出名的长员来了，每个人有谦卑的心，结果就有美好的果效了。一个不出名的长员，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他大概没有什么好啦，这样，所以没有谦卑的心，就没有得到好处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如果我们的教会请来一个没有什么名出名的长员，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就真的变成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所以但愿我们中间的父亲，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培养出一个受教的心，不单自己得到益处，我们的儿女也得到益处。然后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实行门徒训练的爸爸最好的方法，就是传递智慧。第五节，箴言的作者都提醒他的儿女要得智慧，要得聪明。然后第六节再次的提醒他们不要离开智慧，然后就描写智慧好像一个天使一样，能够保护寻求智慧的人。当我们读到后边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箴言书所讲到的智慧，就不单是一个概念，不单是一个思想，是好像一个人一样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智慧就向人呼唤，然后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城门旁边向人发声。然后第八章二十二节描写智慧在创世之先已经与上帝同在。所以很多解经家呢就看出箴言里边所描写的智慧，对旧约的人来讲，可能就是神的启示，神引导人的一些教训，是保护人不走错路的一个教训。但是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创世之前已经与神同在，他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城门旁边向人呼唤。所以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传递智慧就是传递基督了。传递基督很明显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相信福音。在历史上边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反叛放任，但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断为他祷告，祷告了很多年，他终于信主了。在信主之后，他就写成了一个世界十大名著，里面总有他的份，就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个书是很出名的。然后他在里边他就说，妈妈，我谢谢你，因为你两次辛苦地把我生下来，第一次就是你辛苦地把我的身体生出来，然后第二次你就是辛苦地把我属灵的生命生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也很盼望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也这样对我们说，爸爸，谢谢你，你把我两次生下来，第一次是我的身体生下来，第二次是我的永远的属灵的生命生下来。当然奥古斯丁他信主的时候是32岁， 他很坚定的思想很通透了，他就信主。以后我们看到他就坚定的守住他的信仰。但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爸爸妈妈他们很高兴告诉我，他说哎，陈牧师啊，我的孩子才4岁但是他就是说我们叫他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信耶稣他们很高兴有些是7岁的，有些是11岁的他们就信主了。但是当然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4岁、7岁、11岁信主的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他们将来受到很多信仰的挑战他们进到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他们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传递福音或者传递基督不是一次过的工作，而是不断的一个工作。在如果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我们常常在言语在行为上边我们尊主为大根据我的观察，虽然他们不一定懂得很多讲解信仰的道理或者是科学的一些道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比那些知识分子更成功的讲感动他们的儿女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是我们要注重心灵的教育。刚才我们念的箴言的第二段的圣经，就是22-27节，就提醒做儿女的要保守自己的4个范围，保守4个范围，分别是23节，心中的思想要保守；24节，口中的言语要保守；25节，眼睛的视线要保守；26节，双脚的要去的地方要保守。这4个范围如果做得不好，保守的不好，好像心俗不正，言语冒犯，眼睛受引诱，双脚带到自己危险的地方，都可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犯罪。而在这个4样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思想，所以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边发出。我们刚才讲过中国人是很用心培养下一代，但是很可惜在努力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就加入或者是带出很多的竞争和比较，好像小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他的孩子已经能够走路了，我的孩子还是坐在哪里，到了16个月的时候，就比较说，哎呀，他已经讲话了，我的孩子还是滴滴答答的这样。然后到了4岁的时候，就比较我的孩子已经可以用英语讲出一切的颜色了 ，red, green, blue 你看，另外一个土包子还在那里的。然后到了念书的时候，就比较他的乐器哪一样学得更好到了大学，当然了，就是比较那一个的学校比较更出名。当我们注重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幸的一句话出来了，我不知道这广东话还是国语也有，说的宁生败家子，不生蠢钝儿我这广东人就常常有这一句话，很不幸的一个想法，就是宁愿生一个败家的儿子，好过生一个笨蛋。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就好像注重教育，就忘记了心灵的那个重要。我们刚才讲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现在我们很流行的所谓三观。三观不好的时候，我们的也是出现了问题。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世界观 是有神的世界观，这个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儿女。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是不以金钱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失败，我们以意义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失败。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不是我享受了多少，我是快乐的人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出现，我们旁边的人得到什么的祝福。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也多注重我们儿女的心灵的正直，多于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技巧或者他们在世界眼中的成功啊，我们。